耶和华，求你执意应允我，因我是困苦贫乏的。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我是虔诚人。我的神啊，求你拯救这倚靠你的仆人。主啊，求你怜悯我，因我终日求告你。主啊，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因为我的心仰望你。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垂听我恳求的声音。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神啊，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又有一党强横的人寻索我的命，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中。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求你向我转念，怜恤我，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救你婢女的儿子。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安慰我。今天我们有杨以文传道和我们分享信息，他的题目是膝盖下跪的人。
各位早晨，在2020年教会的主题呢，就是信徒皆祭司。在这里祭司呢，并不是指我和汤牧师这些全时间奉献的牧者，而是指信徒呢在神里面的位份。原来在神眼中，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他的祭司，因为在我们身上又带有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是要将不信的世人带到去神的面前，等到他们得到救恩。如果是这样的话，身为祭司，我们有什么要做呢？是不是要受洗回教会，或者是不是要热心侍奉，甚至是要熟读圣经，背到滚瓜烂熟，由尾背回上来都得呢？不是说这些不紧要，但更加紧要的是圣经话俾我哋听，神对我哋信徒嘅旨意，听清楚系旨意，唔系心意。神对我哋嘅旨意系要我哋做一个膝头下跪嘅人，系要常常喜乐，不住嘅祷告，凡事谢恩。唔单止要不住嘅祷告，更加要喜乐嘅祷告同埋谢恩嘅祷告。如果人生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呢，做这些喜乐感恩的祷告是没有问题的。譬如说我们结婚生仔，或者是买了基金赚大钱，在现在来讲呢，最感恩的事是什么呢？是买到口罩，买到洗手液，大家就会好喜乐地祷告的了。但如果我们在逆境困难当中，仲要做喜乐感恩的祷告，咁就是一啲都唔容易，近乎冇可能。但圣经话，佢话凡事谢恩，即系话唔单止喺我哋开心嘅时候，更加喺我哋失意遇到冲击嘅时候，譬如话身体患病、家人离世、工作有阻滞，或者同儿女嘅关系破裂。在这些人生低谷的时候，我们还要向神感谢赞美，那就真的一点都不简单。究竟信徒怎样才可以常常喜乐， 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我们今早早尝试从诗篇86篇去学习怎样做一个在患难之中都懂得喜乐感恩、向神膝头下跪的人。我们会从两方面去看，以种人的祷告和我们一般信徒的祷告有什么分别呢？而这些分别又是代表什么东西？诗篇86篇呢，是大卫和所写的一首祷告诗来的。这首诗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文学结构呢，去表达它当中重要的信息。我们叫它做呢平衡交叉。我很喜欢叫它做什么呢？三文字结构。意思就是上下两层呢是互相呼应的。大家看到图片呢，就是 A 和 A 派大家都是讲祈求神。B 和 B 派就讲认识神。是这样一层一层这样切入去，好像我们搣洋葱这样。到最中间 D part 就是最核心的那个重要信息了。原来诗篇86篇是一个三层巨无霸来的，当中有三层的信息去包住那个馅。我们会逐层去看。这首祷告诗一开始是由祈求开始的，就是第一和第四节，亦都是由祈求去结束，就是16、17节。求这个字在整首诗篇里面呢出现了九次，而单在这六节经文呢就已经有七次那么多。我们就知道祈求就是一层的重点，其实亦都指出了我们祷告的习惯。在祷告里面，我们很多时都向神列举一张不断美的清单，求祂为我们做这样做那样。祈求很多时就是我们祷告里面占到一半或以上的时间，因为在我们的理念里面，我们总觉得祷告就是向神打开我们的心，跟祂讲我们的需要，求祂怜悯恩待的时候。而神就是那个创天造地的主，他满有权柄，这个世界有什么难到他？神就好像我们一个山神仙那样，是我们绝望里面的救星，是随时的帮助。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譬如说细到好像帮一些小孩子去找学校读书，两公婆吵架，或者是教会抗堂，大到去总统选举、中东政局，现在最热的咩？就是新型肺炎，这些天灾人祸。只要我们是没有把握去控制那个局面的话，我们就会向神祈祷，求神神迹这样将这些问题呢即刻帮我们拎走，求祂重新赐福给我们，等我们事事平安顺利。其实诗人都是这样求的。在当时诗人他受到敌人的袭击，生命是在生死边缘，情况非常之恶劣，于是他就向神祈祷，他求神帮助他，求他保存他的性命，更加赐给他力量去打低对方敌人。无论我们平时有几心眼都好，但在逆境绝望里面，我们都懂得向神下跪。好似诗人咁，到嗰喺嗰阵时，我哋就会向佢终日咁样祷告、求告、仰望佢，因为我哋真系冇晒办法。祈求系我哋一般信徒嗰个祷告嘅重点，尤其是喺一啲患难之中。嗱，诗人都系咁。只不过呢，诗人没有停在那里，他不单止去求神，他更加是有信心地求。在第七节那里，他说他肯定知道神是会回应他的祷告。中文译本呢，他翻译这个字叫做应允，但如果我们看回希伯来原文呢，这个字只是解作回应、回答，不是指答应。只不过诗人是很肯定神是会回应他的祷告，是会听他的声音。那我们呢？ 我们是否肯定神一定会回应我们的祷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这个把握的，在我们心里面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问号。纵使我们向神祈求，但我们根本不知道神几时出手，甚至会不会出手。在我们过往的人生经验里面，有多少次我们向神的祷告其实是好像石沉大海那样渺无音讯的？所以很多时候有很多信徒都会放弃为了一些已经期了很久的 事去继续祷告。譬如为屋企人信主，我们期期下就不期了，因为期了这么久，那个屋企人仍然是这么生猛都不肯去信主，我们就不期了。因为我们觉得祷告好像没什么用，其实我们真的没有把握神是一定会回应我们的祈祷。而诗人和我们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是斩钉截铁地肯定神一定会回应他的祷告。为什么他这么有把握的呢？因为他认识神。在第五和第六节那里，诗人他认识神的性情，他深知道神是有丰盛的慈爱，而这个慈爱令到神是不可以不去听凡求告他的人。做爸爸妈妈就会很明白这个道理。身为父母的我们最喜欢是什么呢？或者最渴望的是什么呢？就是小孩子成日会跟我们聊天，尤其是小孩子到了十几岁，你想他跟你聊天都很艰难。当小孩子走来跟我们聊天，无论他跟我们讲什么，我们都会很开心。就算日头受了多少闲气，见到小孩子嗲自己，样样东西问自己，我们的心呢就鋸晒㗎喇，好 sweet， 好窝心。诗人就係明白神呢个心肠，所以佢肯定神一定会听佢嘅祈祷，聆听佢求告嘅声音。唔单止听，神更加会作出回应。因为喺第十五节嗰度，神係讲俾我哋听，神係有丰盛嘅慈爱同埋诚实。丰盛的慈爱使到我们这位神他掌管万有全权的，他会对他的仔女他的儿女有恩典有怜悯。神是不舍得我们在困苦里面受折磨，当他看到我们受苦，他的心可能比我们更苦。就好像今天我们对身边至爱的亲人或者是朋友，只要我们是真心爱对方的话，无论是父母对仔女的爱，或者是夫妻间的爱，甚至是朋友间的爱，我们都是不舍得不出手去帮助对方解决困难。在这个新型肺炎蔓延的笼罩底下，大家，我想问大家一句，觉得最紧要的是什么？啊，大声啲！啊，洗手都差唔多啦。嗱，我哋而家最紧要，平时我哋可能好紧张升职加薪啊，有冇啊？一班弟兄姊妹一齐去饮茶呢啲咁嘅嘢，而家茶更加唔会饮啦。而家最紧要系咩咧？就有口罩喺身啦。尤其是香港呢个咁近中国大陆嘅疫区咧，口罩就好似生命咁重要。大家总觉得咧，如果冇口罩喺身咧，就真系会受感染，会死咁样。但我哋都知道，而家全球系全球啊，近乎口罩短缺，就算有金都未必买到。就喺呢个时候，我收到香港一位朋友，多年老朋友喺 WhatsApp 里边发出一个求救信号，佢话全港嘅口罩已经卖断市啦。就算怎样都买不到，他一家三口只剩得三个口罩，只可以维持两日，问我可不可以帮他在温哥华那里买些口罩速递寄回去。其实温哥华我想大家都知道，口罩洗手液什么都没了，现在真是一罩难求。我在这里挣扎着点算呢？我应唔应该将我屋企个少量嘅十个口罩寄翻去俾佢呢？就喺呢个时候， 在 WhatsApp group 里面另外一个群组成员，他说他愿意将他自己买回来的一盒新口罩，50个里面的其中30个送给一位老朋友，救他燃眉之急。一位群组成员，他不是住在加拿大的，他其实住在香港，他情愿冒住受感染的风险，牺牲自己宝贵的口罩去帮助一位多年的老朋友。这件事看来好像很小的一件事，但他表现出人间有情，而一种患难见真情是出于这两位朋友多年建立的感情。朋友之间都尚且如此，更何况我们富有怜悯恩典的天父上帝，他怎舍得不理我们的生死，他怎会愿意看到我们不停地在痛苦里面受折磨。而且神更加应许我们，他说他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拯救的国。神是诚实守信的主，他讲得出做得到。所以虽然情况未有好转，诗人仍然被敌人攻击，但他对神就有一份很坚定不移的信心，因为他知道神会因为他的慈爱和他的诚实一定会拯救他，只不过不知道几时或者怎样拯救。今日我们对神就未必有这种信心，因为其实我们不真正认识神。认识神就建立我们对神那份信心的根基。如果我们说比喻对神的信心是一棵树的话，这样认识神就是支撑这棵树那些根，使到这棵树能够继续得到营养去成长。如果我比喻对神的信心就是一部车的话，这样认识神就是这部车的 engine 那个 motor。 所以认识神就推动我们去信靠神那份原动力。没有认识就没有信心，对神越有认识就越有信心。其实都好像我们信一个人那样，我们有几信任这个人完全看我们对这个人有几多认识。假如对方做事一向都很认真交代，但突然间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他失水准，错漏百出，我们就知道一定在背后有些原因令到他这样失水准。我们不会立刻去骂他或者去责备他，我们反而会去体谅包容他，因为我们认识他，我们认识他的为人。我们对我们身边的人都能够这样因为认识而有那个接纳包容，为什么我们对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会这么苛刻甚至是这么蒙塞的呢？当神没有立刻好像我们所求地去应允我们的祷告，我们很快就说神你不慈爱，我们很快就说你不再理我们了。其实在我们这样说神之前，我们有没有尝试去想回神在过往从前和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重温回他对我们所施下的丰盛恩典，以前他是怎样供应我们的，他又是怎样帮我们曾经去解决困难。一位一向都对我们这么慈爱的神，今日为什么会不听我们的祈祷？当我们懂得这样想，我们就立刻意识到其实神在他的背后或者在这些事的背后有他的做法，有他的计划，只不过是我们不知不明。如果我们会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安然有力地去忍耐等候，等待神的出手，甚至最终他或者未必出手，但我们对神那份信心就会重新燃点起来，因为我们记得回我们曾经经历过认识一位慈爱的神。今日当我们去祈祷但发觉神没有回应，我们会怎样想神的呢？ 我们是对神还很有信心，还是开始质疑祂对我们那份爱呢？更加重要的就是，这些我们的内心挣扎，其实是不是问我们，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多少呢？我们对神不完全、不彻底的认识，令到我们在逆境里面只是懂得去埋怨神，内心充满苦结。在痛苦之中，我们最喜欢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里面充满了焦虑，因为我们很想快点离开那个困局。逆境里面的痛苦使到我们的双眼不知不觉地就跌入了个 tunnel vision， 那个视野隧道，以致到我们看东西的范围是越收越窄。我们的眼光由人生那幅大图画慢慢收窄到只剩得一点，就是如何脱离苦海。当我们走入了这个这么狭窄的心灵隧道，我们其实将自己浸了在那个痛苦之中，使到我们没办法去赞美神，甚至在我们心底里面，我们会骂神，骂他为什么要给我们经历这些痛苦。但是诗人做法和我们刚刚相反，诗人在痛苦当中他是赞美神。究竟他赞美神什么呢？都这么痛了。在痛苦里面，诗人竟然看到神的伟大，他就是那位独一的真神，就是一位创造主，他定立大地的根基，创造宇宙，是他叫太阳、月亮、星星，他将他挂在天上边，叫他们普照大地，亦是这位天地的神，叫海洋冲出泛滥，但是亦都是他叫这些风浪平静，就是这位全权的王，他定立每一个国家的疆界，制定他们的历史命运。当我们能够这样看到神是这么伟大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自己的渺小。在这个浩瀚的宇宙里面，我们只是其中的一粒微尘。我们人生里面的痛苦困难，更加是一粒微尘里面好细好细的一点。在患难之中去赞美神，其实就是要我们这个这么微小的自己，从这个这么狭窄的人生焦点里跳出来，扩阔我们的眼界，使到我们能够重新仰望这位这么伟大的主，使到我们能够有一个宽大的心去面对逆境困难。因为我们知道祂就是那位坐着为王的神，一切都在祂掌握之中。那我们就要问一下自己，今天在困苦里面，在这个肺炎疫症的威胁底下，我们究竟看不看到神的大能？我们究竟相不相信祂会用祂的方法，以祂的时间来到拯救我们呢？信，我们信，只不过我们好心急，我们急到等不切，以致到我们要自己出手去救自己。好可惜的是，我们这些自救很多时都将我们推入去一个更深的陷阱里面。就以今天这个新型肺炎的情况来讲，在这个疫症威逼底下，大家都不停地去抢购口罩、洗手液这些消毒物品，这些是可以理解的。只不过在香港不单止是抢购这些东西，在香港那里更加有人抢米、抢菜、罐头、汽水、厕纸，甚至女性卫生用品。因为大家都好害怕，好害怕因为大陆停厂的时候内货就会短缺，为求自救，就算政府或者供应商怎样去澄清说压够供应给全港市民都好，大家都不理，搏命去抢。最紧要是自己和家人有救， 我们这种自救心态使到香港人已经失去了理智，不单止是疯狂地扑口罩，更加将自己推了入去一个抢购的恐慌之中，好像现在打紧仗一样，什么都要抢，搞到人心惶惶。昨晚跟香港讲电话，才发觉原来阿妈家里没有厕纸，没有米，因为她不懂得去抢。我们的自救很多时会令到其他有些无辜的人受到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好，老实说，我在想，如果我们在香港现在，我们有机会都可能抢一份。我们之所以这么心急去自救，因为我们很害怕，我们很害怕万一神不出手，或者是太迟出手的话，那后果就真的不堪设想。我们的心急很多时令到我们看不到神的能力，我们的心急其实是不断地蚕食我们对神的份信心，最终令到神的能力在我们心里面完全消失，令到我们不能够成为一个向神膝头下跪的人。诗人他提醒我们，在患难之中，我们要记得，我们要耐心等候神那个大能的拯救。除了赞美神的伟大能力，诗人还纪念神的慈爱。但诗人看到的慈爱并不是说神在地上给什么成功啊、顺境啊给我们，他是看到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诗人其实真的很懂计数，虽然他现在受敌人他攻击，生命危在旦夕，但他看到神拯救了他的灵魂，使到他可以得到天国那个永恒的福乐，令到他的灵魂不会跌落去阴间受永远的苦。所以诗人感谢赞美神。老实说，我想问一下大家，在这个在座有哪一个是会在痛苦之中为了救恩这个恩典而去感谢神？其实我自己有时都做不到，不是有时，是很多时都做不到。那究竟永生这个恩典怎样帮助我们去面对苦难？我想他最重要的信息是告诉我们，现在我们所受的苦，所面对的困难只是暂时，是一定有完结那一天。当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用尽我们全身的力，咬紧牙关，继续这样忍住痛撑下去。是很难行，是很辛苦，但是一定会完的。最近就是我们人生结束的时候，一切地上的痛苦困难都会完结，取而代之的就是我们在天国里面那个永恒的福乐。这个永生的盼望是会给到我们一种额外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勇敢地有力地行过我们人生的低谷。有人说，当在苦难当中，如果我们能够赞美神的话，天父上帝就一定会亲自出手去回应，去安慰我们。赞美神，在苦难当中赞美神，就好像是那个方法逼神出手帮我们那样。我不知道这句说话有几真，但我就相信，如果我们能够在困苦当中去赞美神，我们那对眼，我们那个眼光已经跳出了在地上边人生那个范畴，进入到去永恒那里。纵使我们是受紧苦，我们的心仍然是宽大、开放、有平安。就好像使徒保罗，他受逼迫、受苦的时候，他的心境是：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 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今日我们在祈祷里面多数为什么去感恩？我们有没有曾经试过在逆境当中，除了求神帮我们拎走那些困难那些麻烦之外，还会为到得到永生这个恩典而去感谢神？听起来好像很无厘头很离地，但我们愿不愿意尝试一下，在困难当中我们用一种永生盼望的态度去面对逆境，我们为一样东西去感谢神，看看神又会给一条什么出路给我们。当信徒能够在患难之中这样去赞美神，究竟是代表些什么东西呢？就是代表我们要立志跟从神。这个跟从并不是指我们就做一些被人赞的好行为，譬如说扶个阿伯过马路或者捐钱做善事这样，而是对人生的一种执着。纵使在排山倒海的冲击的攻击下面，我们仍然不肯放弃跟从神这个人生目标。跟从神就成为我们人生的支柱，支配了我们整个生命，由上至下，由里至外，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层面都在这个跟从神的大原则底下发生。那这是怎样呢？跟从神这个人生目标就会催促我们用神的真理去过生活。在十一节那里说，他说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去行。这句说话呢说就很容易，但如果在这个现实世界里面要做出来呢，就真是难过登天。当我们想诚实地做人，不贪小便宜，不走法律了，世界的人就会说我们蠢。当我们想用神的善良去对待攻击自己的人，世人就会笑我们是天真，对方更加会得寸进尺。当我们很努力在教会那里服侍，去拓展神的国度，世界就会批评我们无聊浪费时间。但纵使如此，我们仍然不放弃，迎难而上，我们要坚守神的真理来做我们做人的原则。因为我们深信这些被世人耻笑的真理，其实是带领我们走向光明正义的路。在人类历史里面，从来走光明正义的路通常都很艰难行，荆棘满途，所以都不知道有多少信徒在当中跌倒离开。今次回香港探妈妈，听到一件令人很伤心的事。一位多年老朋友做了很多年的信徒，他正式宣布要脱离教会，不再做信徒，要放弃神，因为他觉得神从来都不锡他，因为他觉得神给了一班成日针对他的家人，使到他体弱多病，工作无力，跟着就引到生活经济有压力。纵使他身边朋友会帮出手帮他，但他仍然觉得神没打救他那样，所以他决定要离开神，宣布离开。我相信我这个朋友的例子不会在这个世界上面唯一信徒跌倒的例子。如果我们细心想想，我们就会发觉原来在我们身边那里很多这些例子发生，只不过我们不为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有什么出路？怎样才能够冲破这些困难挑战，可以按照神的真理来过生活呢？诗人指出，他唯一的出路就是要专心敬畏神。这里讲的是一个内心的改变。当人真正敬畏神的时候，就有那份勇气能力，不怕困难挑战，都要立志地跟从神。只不过 点样先算做专心敬畏神呢？尤其是在艰难痛苦当中，我想最能够表达到这个这么高尚的情操，就是为那些折磨我们困难、折磨我们的困难去感恩。因为我们明白到这些困难挑战全部都是出于神。这个讲法听起来很白痴，很没有人性，怎么做啊？为那些困难去感谢。我们做基督徒不是有被虐狂的，被苦难打到跳舞还要笑住在口笑住口这样讲啊，好啊，你打得好啊。我们做不到。但其实神不是要我们这样做。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感谢神并不是因为他给我们那些困难，而是因为神自己。神用他的恩惠慈爱，在苦难来到之前已经早早地充满我们，使到我们灵里富足。所以就算在苦难或者遭难的日子，我们都能够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位慈爱的主在生命里面与我们同行，他更加用他的恩手托住我们，抱住我们，一起这样行过那个人生的风浪。真正敬畏神的心是有一个信念，就是生命里面一切的遭遇，无论是好的或者不好的，都并非偶然。敬畏神的人，他是深信神的大能和他的慈爱，是使到他定义决心，咁要将我哋人生里面每一个逆境、每一个咒诅，都要转化成为一个生命嘅祝福，以至到末后有指望，我哋嘅人生先至有盼望。专心敬畏神，就系要问下自己：纵使经历到呢啲痛苦，我哋系咪仍然能够相信神系深爱我哋？他已经为我们做出最好的安排了。今天我们看逆境为逆境，看困难为困难，因为我们看不到神在这些逆境困难背后他的作为和他的计划。我们总觉得他好像不存在在这些逆境困难里面，但原来这些逆境困难就是神用的杖和杆来到带我们回去那个光明正义的路。在2003年 SARS 爆发的时候，沈祖尧博士他带领他的医疗团队对抗病毒，被 Time Magazine 称他们是做亚洲英雄。但在他分享里面，沈医生就说这个是人生里面最卑微的经历。在 SARS 爆发之前，他当时只得40岁，就已经是医院里面的内科主任，管理几百名医务人员。他更加代表香港出席世界级的医学会议，向6000几位来自几十个不同国家的医生、博士，甚至一些科学家去发表他的研究。他自己分享说，当时他真的觉得大地在他的脚下，他是满有 power， 满有能力，好掂。但当他回到香港的时候，就发觉在他病房里面发生了大灾难，有几十个沙士病人就是睡在那里等他去救，当中就有还有他的医院同袍。他用尽了一切的知识智慧都不能够挽回他们的生命，看着他们一个一个这样离开。最后他没有办法了，他唯有召集全医院里面所有的信徒一起流泪祷告，求神不要让他们的无知无能令到这班病人丧失生命。在世上没有人喜欢患难，因为他带给我们痛苦，但亦只有患难逆境是将我们这些在成功、在安舒当中很容易远离神的人回去神的面前。在那个祷告会之后，神迹就发生了，病人开始好转，更加有人医好了出院。沈祖尧医生他总结说， 当人去到绝境尽头的时候，先至睇得到神是真正掌管一切，人先识得去卑微。2003年的沙士疫潮，使到沈医生同当时一班医务人员对生命、对行医的态度有好大的启发同埋改变。的确，灾难的后果是冇办法改变，死咗嘅就系死咗，伤嘅就系伤咗。但沈祖尧同佢嘅医疗团队就俾一个疫症嘅灾难擦亮咗佢哋嘅生命，成为不一样嘅人。弟兄姊妹，专心敬畏神系俾神用呢啲人生嘅逆境嚟到祝福我哋。我想讲嘅系，头先嗰句。神用逆境来祝福我们，并不是要来解释神为什么要给我们经历去苦难。那个为什么的问题呢，我们人是讲不到答不到，因为我们人的智慧是太窄太少。我不相信我们慈爱的父神是会因为要挽回沈祖尧医生，要他回转，就用沙士的病毒去杀几百人，包括埋佢同袍谢远文医生。但敬畏神嘅心就能够使到我哋喺呢啲生命嘅伤痛里面有反思、有启发，以致到我哋嘅生命能够得到造就，使到呢啲原本系我哋生命里面嘅伤痛变化为生命嘅祝福。喺患难里面，敬畏神的心就好像一个心灵的保护罩，保守住我们跟从神那份信心，使到我们不会这样去离开祂，因为我们相信神的恩手一直都在抱着我们，带我们走过艰难的路。这个敬畏神的心更加会令到我们看一些患难有一个更深的体会。诗篇86篇，他给我们看到诗人在患难的时候那个心路历程，从祈求到认识，从认识到赞美，再由赞美去到跟从。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生命成长过程，不是一朝一日我们就可以达得到，是需要我们用一生的时间，用我们的生命去学习去体验。更加重要的是，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可以行得到这个生命历程，是要靠神的恩典帮助我们去行过这条成长的路，保守我们的心以致到不会跌倒。如果不是，就好像我那个朋友这样中途离场。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我们经历到一个内心的转化。我们原本是由想从神那里得到一些祝福，转化为完全降服去敬畏神，完全被神得到我们自己。所以祈祷其实是一个心的献祭，是将自己当作活祭这样呈现给神。祷告最重要的目的并不是要得到神的赐福，而是要得到赐福的神。当我们能够这样用这个这样的心态来过生活，我们就能够看到苦难逆境只是我们人生里面的一些逗号，并不是句号。所以就算在逆境里面当中，我们仍然能够可以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做一个在逆境当中仍然能够喜乐感恩、膝头下跪的人。我想这一个就是作为神的祭司应该有的风范和生活态度。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全体会众在你的面前下跪，感谢你赐诗篇86篇给我们。在我们面前，你打开了诗人的心路历程，教导我们当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怎样一 因着你的对你的认识，因着信靠你，以致我们能够赞美你，去跟从你。父神，知道我们自己真的没有这份能力，我们很软弱，我们很怕痛，但父啊，求你的灵在我们心里面作工，帮助我们以你的恩典，我们走过这个成长的道路。求主你都继续去带领我们。我们简单祈祷，是奉你得胜名求。